各位李李爸爸和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位所收听的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瑞咪。今天哆瑞咪呢，因为选举的关系啊，要公道，那最近常常在这个群组顶管看到说，既然公道要安怎倒，那我看了一下他的图案呢，13号的冬奥证明公投呢是画叉叉的，那也有人在传来的时候呢，传出的图片直接讲说13号一定要投不同意。至于呢，为什么爱投不同意呢，并不给做解释哈。那老师说依照媒体还是中华奥委会的说辞来说的是会影响到运动员参赛的权益，就是说他们每四年才有机会比赛一遍，啊，这个四年中间呢老人这么多用这么多心血在那里训练，像刚刚说做运动员非常的累，这体力是要给他发挥到极限，还要再超越这个极限，一直在往上突破。啊，说如果四年的训练到时没办法参加去让除名，这样对他们没办法交代。那这是中华奥委会的说辞，他们也给那个国际奥委会 IOC 的函件跟大家说会让除名也不行啦齁。那很多人呢就因此呢相信了说会让除名，所以呢爱倒叉叉不同意。那今天虽然说这个投票已经过了，公投也过了，选举过了，可是呢错误的观念我还是希望能够把它纠正过来，那有机会听到可以再加一个时刻，以后你看到讯息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说多一点查证的工作，所以照样跟大家分享比较正确的讯息。有一篇文章不是多明显，有一篇文章说为什么你不应该去给国际奥会那封信吓到而对冬奥证明投下不同意。这作者说我有很多体育大学毕业的朋友，这几天因为国际奥委会的来函对公道有一些疑虑，他说呢如果你如果你就是爱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这样我就完全尊重你的自由，不过呢散播不实的资讯成为邪恶的附庸，他说抱歉我没法接受。真的看到这款事情哆啦咪也没法接受，我的群组里面常常有人传这款错误的讯息，哆啦咪啊也不是说一天干吃饱营养在这里找这些资料在给人回信在给人回击，我不想用攻击的方式，我只是跟你讲真实的状况是怎样。那因为个人对于错假的讯息是非常的厌恶，所以常常哆啦咪就会忍不住就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而且散播不实的资讯呢会成为邪恶的附庸，真的我们无法接受。这本就下讲有法度黑告诉下诶，你哪不爱看？有国际奥会英文来函的翻译版，你哪不爱看？啊，读书甲腰一个零啊，啊，强西都会听命令，啊，恁敢问啊强西吗？伊讲我知呀，是反对方甲运动员 QQ 精算这挡箭牌，又超意了。国际奥会文章来恐吓运动员引起恐慌，然而恰恰所谓的体育人运动员当一个有责任的读者，尽一点查证的义务，不要被恫吓而吓到散播不实的讯息。好，作者说体育人运动员爱这些尽责的读者，那么董瑞明还要再加码说，这些准备转传讯息的人也要当一个有责任的读者，不要再乱传，你自己先做一点功课，现在网络实在是非常的方便，不用跑到图书馆，不用这样不知道去对找资料，你尽一点点查证的义务，正反两方都看。大家也知道现在的假讯息 扭曲的讯息、刻意制造的讯息非常的多，那么查证就变成了乐听人的义务了，尤其是你想要转传的时候。好，来，那这个国际奥委会以英文来函，伊批内面到底是写啥物货？咱看较正常的翻译就好啊，唔好安尼，互人乌白改。这里把这个翻译版念给大家听。啊，这毋是做人民翻译的，唔过伊无加油添醋。好，这张批写讲，国际奥会呢不干预当地民主程序，而且完全尊重表达自由。然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期待或推测，国际奥会希望重申这件事物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属于国际奥委会的管辖权。中华奥会的这个名字目前是由1981年中华奥会跟国际奥会共同签署同意，而任何更改中华奥会代表团之名字的行为是依照奥林匹克宪章遵从国际奥会执行委员会的准许与否。这个中华奥会的名称呢是 Chinese Taipei 哦，这之前董文明有分享过。那国际奥会执行委员会已经检视了这个情况，2018年5月2号跟3号于洛桑决定重新确认国际奥会的立场及不准许任何中华奥会名称的更改，因此1981年的协定仍然保持不变并适用，而且国际奥会或中华奥会都没有任何计划去更改国家奥委会代表团的名字。有鉴于此，任何因为向中华奥会过度施压而违反了1981年协议，或者是违反国际奥会执行委员会的尝试，都会被视为外部干预，这可能导致中华奥会被纳入奥林匹克宪章。这个奥林匹克宪章呢指的是 27.9 条，因应这些情况所设立的保护措施当中。因此国际奥会希望中华台北对奥运运动的关注能够凌驾政治考量，因此而不破坏中华奥会代表团及运动员为接下来国际运动赛事的所做的准备，也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复杂化。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奥林匹克宪章，尤其是指 27.9 条的内容。以来宾下工，除了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给予相关处置跟惩处之外，如果国家奥会的活动遭到该国的宪法、法律或其他的规定，或任何政府及其他机构的行为所影响或阻碍，国际奥会执行委员会于听取该国家奥会意见之后，得做任何适当决定以保护国家奥会的奥林匹克活动，包括终止或撤回对该国奥会的承认。所以呢，这个意思是啥？除非啦，中华奥会伊无经过国际奥会同意，家己乱改名，也是讲不理会台湾人的声音，而且去予政治的量强迫障碍，中华奥会才有可能会去予终止承认。那么被政治力强迫阻碍，事实上呢是不可能的，因为公道好的只有对政府机关有路用，而中华奥会也是民间的组织，政府敢会当建议中华奥会向国际奥运会表达人民的诉求。所以啊， 只有中华奥会教科联替红终止承认，这是上大的影响啊！运动员有缘用来参加比赛，这也是国际奥运会所希望的。所以呢，到这用来看出来了，中华奥会向国际奥林匹克会展现出自己是去用欺负的姿态，显示自己不想要改名，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尊公公道哪过，人民那是跟他讲对国际有一个表示，对这奥委会有一个希望，有一个请求。那到底要不要更改名字，还得是中华奥会来去国际奥会来申请。而且呢，证明这一方他们的步骤是讲先甲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改一咨询可不可以做这个变更，那如果说可以再来申请，那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干嘛说因为你改咨询然后就去用除权嘛，除名嘛，这个中华奥会根本就是在恐吓别人嘛。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呢，希望的是说不要影响到这个运动员的权益。那独立的中华奥会去跟国际奥会说我是去给强迫的，不是我愿意的，是这有这个外口的压力让我必须要来申请改名，那国际奥会才会认为说你是受到外力的干预啊。那如果说国际奥会他说可以改名不要紧啊，我们的申请去给中国阻碍，这个就真的是外部干预哦。好，那陈永兴先生呢，伊嘛写一篇文哈，这是哆来咪之前我有甲大家分享过，这中华奥会一直以来伫参加国际奥运的种历史。那陈永兴先生伊讲，中华奥会啊，一直是用1981年洛桑协议来讲。是我们同意用中华台北的，所以说不用改。那为什么中华奥会将来不要跟台湾民众说在洛桑协议进前1981年进前我们是不是用过台湾这个名，我们有三遍用台湾的名字参加过奥运哦。对于1950年到1980年再看一下到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争夺中国代表权的历史，这争夺中国代表权的历史。陈永兴也表示说，大家都也很清楚，中华民国1945年内战战败退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中国的统治权之后，在联合国内面就开始一连串的中国代表权的争夺。后来在这奥运会当中，中国一直要求不能让中华民国代表中国，不过那当时的蒋介石蒋经国维权时代一直坚持要用中华民国，所以在这个奥运会顶冠呢，国际奥运会曾经三遍要求台湾用台湾的名字，用福尔摩沙的名字来参加，可见国际上对台湾选出用台湾这名称是国际上愿意普遍接受而且要求的。1960年罗马奥运会就是用台湾的名字参加，那年杨传广得到10项的全能银牌。1964年东京奥运会也是用台湾参加，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也是用台湾，他用台湾选手的名字拿到那个世界银牌铜牌得到尊重。有人说爱用中华台北这样的参加比赛，但英雄说为什么1981年会有洛桑协议，就是因为我们一直 坚持要用中华民国。那奥林匹克章程来宾讲，你的国家奥委会名称，你的国家名称必须要反映你现实的国家领土范围。不过，中华民国的宪法讲，今麦的中国、蒙古、西藏嘛是中华民国的，安尼全世界够有法度来接受。而且，佫较荒谬的代志发生，伫即个1976年啊，蒙特楼奥运呢，咱的选手去到国外要比赛啊、哦，啊，毋过呢，国际奥委会有58票比2票。诶，比例呢？认为讲咱就是台湾队，可是迄当时就介绍坚持无要用台湾队甲运动选手叫倒来赌气啦，无要参加比赛。那请问到底是虾米人咧损害选手的权益？是就介绍是迄当时国民党政权。最后呢，国际奥委会呢，受气啊，抓！甲中华民国的奥会停权，啊，因为受到停权的处分，当时咱的飞跃的领养计证的，一个代表中华田径委员会去甲伦敦跟国际拍官司，后来伦敦法院判决台湾有权利继续留在奥委会当中，啊，这是台湾的奥会呢，伫国际奥会内面。为着这名称争议的曾经发生过的代志，那中华奥委今麦中华奥委呢，一直不要甲咱讲。国际上其实是希望咱用台湾，还是用福尔摩沙的名义来参加，而不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争一个中国的代表权。加呢，虽然讲选举已经过啊，不过嘛，照常甲大家分享一个。正确的讯息，等到去讲科技科料答错的地方呢，我们还是要去把它找出来，为什么这题答错？那多培养一些正确的观念，比较多培养一些思考的能力，才会去用 Panky。 音乐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的话题。
Maybe an eveningYou are the lonely one
好，刷来啊，选举选了啊嘛。那么，那这个比赛一定有输有赢，当然都有人欢喜，有人悲伤，有人受气。不过呢，这拢是暂时的。到时不管赢输，嘛是爱继续打拼，生活嘛是爱继续过落去。那么咱呢，互家己放松一下，然后放松休息休困了，继续努力。接下来有一个好康的给大家报告哈，如果说要去旅游的话，即个观光局有办一个活动哈，在推广观光。这个宜花东高屏暖冬游，那么就是宜兰、花莲、台东、高雄、屏东在冬天的旅游。那宜花东高屏暖冬游的补助方案，有补助哈，是对十一月初一到十二月三十一到今年2018年的年底，凡是啊民众那去加宜兰、宜兰县、宜兰市。甲华人台东、高雄、屏东这个所在来旅游啊，旅客每一个房间的交通加住宿费相关的讲补助价2500块，啊，若是团体等的每团补助价相关3万块，每一间旅行社上座当补助10团，啊，每一个人补助1遍。那这个不用什么申请哈，手续非常的方便。比较麻烦的是这个旅宿业者，啊那旅游的人呢，直接他们这个住宿的地方来折抵就好了。本来这个计划啊，经费是9500万，那一直用加经费预算用完截止。所以如果12月31号之前经费就用完就会截止，可是呢业者有跟交通部长吴鸿谋欢迎说确实有带动住房率，他们担心说这个经费那这个月就用完，这样就又没人了，那么所以19号的时候吴鸿谋有宣布说哎，那个这个方案呢，就把它实施到12月底，已经没有这个经费的上限了。就算讲这个经费用完，就请观光局紧来传钱。那观光局又通给目前各管区申请的状况，以华人上介济，台东、宜兰第二名，高雄、屏东的申请补助较少，会提醒啊。民众12月底进前拢会用咧申请补助，那业者呢必须要在每年2月28号进前完成核销。啊，补助的饭店啊，本来参加的饭店有1213间，后尾嘛增加到2664间，所以这活动反应蛮热烈的哦。那这个活动期间呢、啊？一点五这类新的饭店业者加入，也有退出的。那所以用这优惠人，爱先去观光局的网站来看公告的饭店，来确定一下这个饭店是不是有参加这个计划。啊，要订房间进行嘛，建议哈、哦，跟你要订的这个旅馆业者来询问。那这补助是安怎补助哈？对，讲那参加这个活动的旅宿业者啊，应该爱提供。本国国民住房房价、住宿房价每房呢上管折抵1000块的优惠，每个房间折抵1000块。那住宿旅客其中，如果有人抵住宿的当天年满60岁，包含以上的，那每一个房间呢上管让折抵1500块，给500块出来哈。那如果说房价低于1000，没有达到补助金额的，以实际住宿的房价来补助，定位里面交住宿费啊，哈。那交通的补助哈，住宿的旅客，你若讲爱坐交通工具过去嘛，除非你是家开车啦，啊不，你若是讲坐高铁代替， 客运车、坐船啊，还是无人机去宜兰、花莲、台东、屏东、高雄，这所在呢，会补助交通费，每一房上关，这个一房是两人房哈，每一房上关1000块，那你必须要提供交通票券的票根正本。来证明说你有搭这些交通工具，那交通费没有达到1000块以上的，就实际费用来补助，直接由旅宿业者来垫付。那这个活动啊，每一个人在这期间里面有一遍的优惠，没有两次哦，一次哦。那补助呢，虽然是说11月1号到12月31号两个月期间，不过这两个月期间里面不包含拜六、国定假日跟连续假期，要在平时才享有补助优惠。那给你12月22号拜六啊，也是补上班的补班日，虽然爱上班，不过也不是用这个活动，只要你的行程是在礼拜到拜五，排除周六住宿的情况，都是有补助的。补助的部分要记得是用房间为计算基础，不是一枚一房间补助1000哦。所以说上到下就是住一枚啊。不过在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康的，这你在有涉及这个工商服务的这个推销嫌疑不？一些旅行社它搭配了这个观光局推动的暖冬游方案之后呢，会更便宜哦。是这样子的哈，一些报道的标题是3天2夜搭飞机游花莲1501元起。那这是旅行社跟酒店推出来的联合推出来的活动，因为这给你离过花莲大地当了后啊，金轩阁旅行社跟花莲汉平酒店推出一人一宿爱花莲活动，要让花莲的观光活动有这么起色啊，想不到说十月又遇到普悠玛的事情，影响受到花莲的观光这再度拎清起来。那这个金轩阁旅行社的邀请名利旅行社、四邦旅行社跟花莲汉平酒店、美伦大饭店共同推出优惠的旅游方案，每一个人只要3500块就能享受台北花莲来回飞行机票加一枚五星住宿。那为了普悠玛的代志呢，旅行社跟业者阁特别加码哦，加1块送5000饭店住一枚，或是顶级 villa 民宿住一枚，变成3天2夜。业者表示讲，经过政府观光补助了后，每一个人实际支出只要1501块，上加只要1501块，等于享受3天2枚台北花莲来回机票。两枚5000饭店的住宿，更加可以搭配名利旅行社的真情巴士专案跟各项优惠旅游套票。这个金轩阁以加1元多1晚的优惠方案呢，是暑期限定，不分平日假日，游客当休息间星级包。参与的业者有汉品、美伦、芙蓉3间饭店，以及白色城堡、云山海、海洋仙境、海洋四季、七星灯塔、七星彩虹、斯利亚、欧克、海洋、优活旅店、博客青旅跟水丁乡定12间的民宿，每一个人3500块。那听众朋友，你啦，在观光局的1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之间的非假日期间去使用这个观光业者提出的方案的话呢，还可以再省掉，你要讲60岁以下，可以当省掉2000块，就存1501块，真的很划算哦。啊，不过是讲 他的机票只有花莲台北的，没有什么高雄花莲，没有什么台中花莲，也只优惠台北坐飞机来的，这太不公平了。这个美伦饭店的住宿一晚，饭店还有自助早餐一客，还有机场饭店来回接送。那旅行社推出的这个方案呢，是直到3月31号为止，专案期间到明年的3月30号，就是2019年3月31号为止。啊，报名哦，是3月20号就截止了哦，到108年，就是2019年3月20号截止。所以没有到3月29号、3月31号才去报名，还没算哦，超过20号就不能报名。而且我当然那个有兴趣的，当卡电话去问哈，这个电话是0385301-0151-0161，或者是手机09752867290975286729095-286729。你这样算不算帮人家做广告啊？拍摄还蛮划算的，然后兴趣有时间吼，尽量去询问一下哦。哎，今天伊拢甲大家介绍去佗个呢吼。卡丁啊呢，过来甲大家介绍一个观光局办的石岛特展。逍遥，他打干净打拼，目镜开阔对山平，吹了绵浓的歌声，他的歌声念不停，伊的歌韵真好听，正好会念解此命，有声声歌无影有雷击，我用花你啊有雷击，我家有那个小弟他家有雷击，有雷有雷击，无奈大心莫告你啊，逍遥自在尽头你啊，我家的心花心魂飞扬，扬沙托开就天家，在乌高下，一袭无样的逍遥。他在高岸边打拼，目镜开阔对山平。吹了绵浓的歌声，他的歌声念不停。伊的歌韵真好听，正好会念解此命。家家歌无影有雷击，我用山你啊有雷击，我家有两个小弟人家有雷击，有雷有雷击，有那大心莫高兴啊，逍遥自在尽头命啊，我家的心花心魂地惊，颜色脱开就天晴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今晚呢，这个各个大概介绍后去头的这个现在观光局的版石岛特展，海湾旅游石岛特展，一起接展览嘛，介绍我们台湾的十个岛。想要推广这个十个岛呢，因为呢台湾有很丰富的海洋生态和人文景观，来培养出这个真特殊的咱这个岛屿的生命体。伊这展览就是来甲大家讲，这里啊，这十个岛啊，有啥物值得咱去探索的。 让你走进岛屿的深处，让小岛跟大岛连结，透过岛屿诉说岛屿岛的语言。老公说石岛大概岛咖来宾有几十个岛会造出来呢，我们平常讲到的岛，可能通常会想到就是平湖、金门、妈祖、兰屿、小琉球，这是比较多人常去玩的地方。那十个岛还有哪些呀？来看看哈，这个石岛特展啊，是在总统府内面登出的海湾旅游石岛特展。那时候是陈建仁去参与启动仪式，副总统陈建仁，一共一跟他去过这十个岛的其中七个，哇，也不少了呢。啊，虽然讲拢是海岛，不过每一个岛拢有伊的特色，所以呢，希望好友大家一定要把这十个岛全部串联在一起，全部都把它玩到满，安尼再让体会台湾十全十美的美丽。今年呀、啊。2018年观光局改定做是海湾旅游年，推出探索石岛、台湾石岛的活动。那包括了哪里呢？宜兰的孤山岛、台东的绿岛、兰屿、屏东小琉球、澎湖、七里、甲渔翁岛、吉贝岛、金门的烈屿、马祖的北竿跟东吕。观光局在总统府举办这展览嘛，透过静态甲动态方式，配合国内外游客用的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带领看展的民众来去欣赏海洋的魅力，探索海洋的未知之外嘛，再度提醒这块土地顶端的人啊，爱护甲维持这片真水的海洋的决心。那观光局特别认定了 Tourism 2020台湾永续观光发展方案，把2017年到2020年的观光主轴呢，分别来用生态旅游、海湾旅游、小镇漫游、脊梁山脉旅游为特色，进一步厚实台湾观光发展的内涵和基础。我说有生态的、海湾的、还有小镇的漫游，还有我们漂亮的脊梁山脉的旅游。台湾真的，其实你要说认真要算，也是很多人来看。副总统陈建仁就指出说，但福尔摩沙本身就是一个海洋围起来的美丽岛屿，啊，观光局特别借由本岛加离岛的概念，加本岛甲十座离岛诶，吸引来啦！透过静态甲动态电视，甲人看岛屿诶活动呢，栩栩如生的展现出来，互大家看见无同款诶台湾，甲即个台湾海岛诶品牌甲切互金。伊讲啊，伊家己捌去过十来岛内边诶七个，啊，每一个拢伊家己诶特色。像讲伊去南苏做调查诶时阵，发现讲达悟族诶人遮尔啊好客，而且伊有家己诶文化诶特色。所以大家毋通干那去一个岛尔，一定要甲十个岛全部拢甲串联起来，拢甲生活了。啊，伫这参观了后，跟家己上欢喜、上好奇诶岛屿开始去体验台湾诶跳岛旅游。哦，这是石岛特展，那介绍台湾的十个岛，让大家熟悉，好引起大家兴趣去熟悉咱台湾岛屿的美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这个彩虹眷村呢，一个再度登上国际媒体 BBC。那有什么代志啊？就是这个彩虹艺术公园的磨石子溜滑梯启用。咱现在咧算的这溜滑梯是用瓦石来做的，对不？那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在推动公园汰换罐头游具计划，打造跟大自然相融的主题游戏场域呢，好带囡仔更加安全、更加好耍的游戏空间，依照地方特色规划，无同款造型的天然材质的磨石子溜滑梯。 其中的一座特地彩虹眷村边的彩虹艺术公园，由这个彩虹爷爷黄永富意见指导，那彩虹文创团队彩绘的彩虹溜滑梯目前已经开放使用啊。这彩虹眷村呢更加登上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台中市的建设局表示说，市政府已推动改设沙坑磨石子溜滑梯的游具，透过天然的材料和带主人融合的12感官设施，希望孩子们发挥和运用感官的体验，促进想象力，买当减少环境荷尔蒙的影响，依照各地特色来打造不同款造型的磨石子的溜滑梯，更加用来和在地情感连接。啊，这座彩虹艺术公园里面的磨石子溜滑梯啊，它呢具有延伸眷村形象，以古厝为溜滑梯的造型，再搭配彩虹爷爷充满童趣的图样，来塑造出一个可爱活泼的氛围。现在已经完成开放使用了，如果说去台中花博也可以顺便去这彩虹眷村跟旁边的彩虹艺术公园来参观来游玩，带孩子更加好，然后孩子带孩子是最好的。这个彩虹爷爷黄永富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说，哦，我如果活到100岁，我也要继续画图。那彩虹爷爷他自己是对3岁开始画图，那为什么画到对厝顶去呢？对厝去呢，其实就是想要保护这准备要让拆的老厝，后来啊有在一间厝去得到保留，因为这彩绘也受到大家的欣赏。BBC 报道说，这个彩虹眷村是台中市有名的景点，每一年超过100万的游客来参观。BBC 由发布的贴文分享彩虹爷爷的专访，得到很多赞声， IG 上面观看的次数已经达到28万了。那么想到说，这个十几间厝这样画画，吼，一个老人这样画画，那变作一个真好的景点。基督的咪最近有去韩国的釜山，那感觉讲，韩国人做观光嘛真厉害，伊会把这个景点啊，搁做一挂人工的东西啊，比方说塑像啊，编一些故事啊，哈，那就变成一个拍照的景点了。把这个村庄，像在甘川东文化村啊，村庄做彩绘，然后再做一些色彩丰富的塑像。或者是装置艺术，爱得到变形，大家真爱去的所在。活泼丰富的色彩呢，还是会让大家很心情愉悦的哈。 好，咱这个时间有限哦，这部个上阿边分享一篇小小的短文啊，就是这个高雄的候选人不是在讲什么台湾高雄的人拢北漂嘛？那这个就人写了一个文章，很短，最后跟大家分享起来，这是美商康宁公司曾崇凯总经理一下，伊讲我就是北漂青年，我实在唔知影，拢全球化，咱搁底下咧被北漂的议题操弄着，几十年、十寡年前哦。我甲老板差讲要转去台南做工课，啊，就有一个外国的长官，甲伊笑讲，台南到台北你都无法度适应啊，你若安尼要安怎适应国际的生活？伫美国啊，出世伫美中，然后去美西读册，然后去美东，甚至去国外食头路的，啊，最后伫美男退休，这都做主人的呀。候鸟的职涯早已经鸣枪起跑了，你还在原地踏步，所以讲哦，没有概念的候选人只会让家乡更老更旧，而北漂是中国的用词啊。那中国是无迁徙自由的，如果你那是河南人，有一天去上海做工课，不过没有办法迁你的户籍到上海，所以才用漂这个字。啊，台湾是迁徙自由，只要愿意入籍任何地方满六个月就有选举权。台湾是落地入籍，那还是用漂这个字咧？韩国语误导民众，媒体毫无专业，就跟着团团转。啊，国民党也竟然啊过这关啊，竟然操弄这个北漂的议题，被这个美商康宁公司曾崇凯总经理打了一个大耳光。好，今天就轻松一下，讲一挂旅游的方案呢，让大家放松一下。嗯，放松了，就是要走更长的路吗？大家继续努力打拼，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When the cold wind is calling and the sky is clear and bright, misty mountains sing and beckon me out into the light. I will rise, I will fly, chase the wind and touch the sky. I will fly, chase the wind and touch the sky.
Hungry too, I guess. Oh, citizen.